赵继祖。
今天呢，他带着手下几个亲信从自己家里出来，要去巡城，就看见李志信全身披挂，手提双锤，奔城门而来。他料定里边必有大事，接着外边一阵大乱。甭问，可能今天西屋人要攻城，他打发一名亲信去给刘伯温送信，自己赶紧上了城头。就这么功夫，常玉春到城门洞着，李知信和他交了手。这边啊，光顾交战了，刘伯温已经来了，来到了城头，干嘛？先夺下城池。一看外边翻江倒海，一阵大乱，就说明城外的营盘已经被冲开了，西屋大军很快就到了。快，咱们想办法换旗号。就这么功夫，陈也先过来了，他叫赵继祖下去帮助李知信捉拿常玉春会战长帽。哪知道赵继祖刷啦抽出宝剑，压在了陈也先的脖子上。陈也先，你放明白点啊，这座城已经不是你姑爷的了，已经啊改朝换国了。
啊，怎么回事？
怎么回事？实不相瞒，我已归顺西屋王。他用手一指刘基，这位是我的舅父，西屋王驾下护国军士刘伯温。现在西屋的打虎将军常玉春已经进城了，正和你姑爷交战。李知信不是常玉春对手，如果他愿意投降，西屋王也不会杀他。你呢，如果投降留你一条性命，如果不降现在就宰了你。陈也先是个贪生怕死之辈，如果不是贪生怕死之人，他在三江为帅丢了城池就该死。为啥要跑到采石矶呢？从采石矶跑到这儿呢，看见刘伯温，知道城保不住了，他跪在地上，那好，我听你们的，叫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。那好，你跟我去开那几道城门。压着他转圈走。这阵长帽进来，就把李知信的马给夺下来了。李知信想要逃跑，赵继祖吩咐关城门，扯吊桥，把李知信关在城里，好生擒活捉。刘伯温站在城头，李知信，你的城已经丢了，这座城现在是西吴的了。很快西吴人马杀进来，你是有家难奔，有国难投，已经无有立足之地，莫若听我忠言劝告，投降西吴吧。常玉春一看刘伯温站在城头，心里有数了，行了，这城算得到手了，告诉韩金龙韩金虎，快放信炮。嗷咚，信炮一响，在太平府周围埋伏的西屋人马刀枪并举，四路人马一齐杀进援军的连营啊，像潮水一般涌了过来。李知信知道完喽，站不能站，走又走不脱，怎么办？哎，我李知信英雄一世，想不到如今落到这样下场，也罢，我至死也做大元朝的保国忠良，既不能守住城池，就与城池同亡，与国同休。说罢扔双锤，苍狼抽出宝剑，横剑自刎。李知信这一死，城头上人急忙放下吊桥，城门打开了。为什么呢？外边人已经到城下了，呼隆一下拥进城中。常玉春吩咐韩金龙韩金虎给李知信收尸，注意要保护他的家眷，他的家眷无罪，要保护曹良臣的家眷。这边安排不提， 再说西吴人马一举拿下太平府。西吴王朱元璋、徐达众将见到刘伯温、常遇春和常茂，大家非常高兴，众人一起来到帅府，外边人打扫战场，收降援军，把刀枪器械堆到一起，查点仓库，除榜安民，犒赏三军，让常遇春和常茂一起带着500飞虎队，把常氏夫人蓝月娥和常胜接进太平府，给找了官邸住下，居家团聚。常胜、常茂就随军听令。一日无事，转眼到了次日清晨，大家来到了帅堂之上，商量下步该怎么办。中军报骑兵主攻，派往九环山的曹良臣回城交令。书中暗表，曹良臣奉了元帅之命去九环山去劝耿在成。曹良臣来到了山上，耿在成就问贤弟啊，你来还有什么事儿呢？曹良臣扑通一声给耿在成跪下了，大哥，恕小弟有罪。耿在成一时摸不透怎么回事，兄弟你这是何意，快起来说话。哎，哥哥别提了，我有点不好意思说，我反反复复叫人笑话，他就把自己如何被擒、如何归降的事儿讲了一遍。事到如今，常遇春的兵将已将九环山的通道全部卡住，西吴王派我请您下山，您若能投降呢，我在西吴王面前保举你没事，大哥若不归降，小弟也就不下山，就死在哥哥面前，以尽弟兄之道。耿在成是正直的老人，他早就看出元朝将亡，金陵必失。他一看曹良臣已经归降西吴，不但不恼，反替曹良臣高兴。哎，贤弟啊，此乃是天意啊，西吴王以仁德怀天下，夫如皆知，兄弟你投到他的帐下，可算是英雄有用武之地。可是我偌大年纪，就是到了西吴，只怕有负西吴王的厚爱，我想弃山而走，兄弟你看如何？曹良臣一听，什么？你不投降啊？那可不成。曹良臣劝了半天，耿在成才同意率众归西吴。就这样，曹良臣与耿在成一同来到太平府。来到帅堂内，耿在成上前见过朱元璋和元帅。西吴王一看耿在成须发洁白，是员老将，但不识英雄本色，十分喜爱，把老将搀扶起来。老将军，你能投西吴，孤王很感激。老将军，你别客气了，快请坐。封耿在成将军之职，可以镇守九环山。耿在成非常感谢西吴王，他是诚心诚意投降归顺。再说西吴王连日来给众将庆功，加官进级，设宴款待，对降将一视同仁，该升的升，该用的用，所有将官晋升一级，封朱穆英为金锤殿下，刘伯温为胡德济贺号玉面哪吒，小长帽、常胜随营听令。就一个人为难了，谁呀？降将陈野先，一敌陈野先，连西吴王都犯愁。陈野先归降不能不用，可是他与西吴王有杀子之仇，西吴众将想法不一，有人主张将他削职为民，不能再用，有人主张给他个虚衔，不给他实权，尤其不能给他兵权。徐达说，你们不能这么办，我看就留在主公帐下听用，以后有了战功再行封赏。
胡大海一听就嚷嚷开了，哎，使不得使不得，
这个差事可不能给他留在主公帐下，他可以随便出入，到哪儿都不用带令。陈野仙不是个东西，不能让他乱跑。
徐达说，东海王不必担心，本帅自有安排。
别人也觉得元帅这个安排啊，好比是切菜刀剃头，太玄乎了。可是元帅已经讲了话，就不能再说了。
咱们简短接说，庆贺三天呐，休整队伍，几天的光景啊，全营上下士气很旺，干嘛？做攻取金陵准备。
单说这一天，西吴王和军事元帅商量攻打金陵。西吴王说，我们已经攻占了采石矶、乌呼关、太平府，通往金陵的咽喉要道据以打通，我们要乘胜而进，直取金陵。这一仗怎么个打法，二位定有高见。
徐达说，要打金陵必须兵分三路，第一路由宁波府向金陵进发，第二路我亲自挂帅，用鱼金镖镇守瓜州、镇江，然后从东往西逼近金陵，第三路呢由巢湖调水军逆江而上，大本营啊由卓湖岭直抵江东门，三路齐进，金陵可得。
军士听完点点头，无量天尊，宁波府的元帅是当年盖天都督朱亮祖，据我所知啊，现在郭营郭师俊的妻子，他的未婚妻仍然在朱亮祖家，依贫道之见，攻占宁波府之事就叫开平王常遇春和戚将军郭英担任，命他们赶奔宁波府，一来收取宁波，二来给郭英夫妻完婚。西王点头，对徐达说，事不宜迟，元帅你就派兵吧。转过天来，徐达吩咐中军擂鼓聚众，时间不大，众将披挂整齐来到帅堂。徐达传令，命常遇春为正印先锋，郭英为副先锋，拨给他们两万人马直取宁波府。两个人接令转身走了。西吴王说，哎，六弟你慢走。
哦，王爷你有什么吩咐？
我跟你说个事儿，宁波府老将朱亮祖是郭英的救命恩人，郭英未过门的妻子薛景云也在那儿，因此你们要想办法劝朱亮祖归降才好。尹尊、王玉二人领命走了。徐达派朱木英带领先锋队伍逢山开道、遇水搭桥，先奔卓湖岭。
元帅说，木英啊，听说卓湖岭的老将叫梅成，小将叫华盖，他们是生就二人，武艺高强，你到那儿不可叫阵，兵到之后先选个极地安营下寨，不可擅自出战，单等我们大队人马到达之后，在兵合一处一举拿下卓湖岭。
少殿下朱木英领令下殿，点齐人马，让李文忠、曹良臣两人担任副将，即刻动身。这三个人带人马日夜兼程赶奔卓湖岭。元帅又派一路人马去巢湖，自己带一队人马奔镇江。次日清晨，西吴王朱元璋、军事刘伯温、副帅张玉、东海王胡大海、小将胡德济以及众将带领20万人马浩浩荡荡直奔金陵进发。放些别人不表，单说西吴王带领人马这一天来到池州城，此地离卓湖岭已经不远了。西吴王大队刚到池州，远远就看见城门以外旌旗招展，既具有数千人，不由得暗暗吃惊，急忙派探马打探，功夫不大，探马报启禀元帅得知 前边是李文忠李将军人马迎候王驾。原来镇守池州的守将叫韩愈，此人与金陵王有杀父之仇，金陵王几次派兵征剿，没有夺下这座城池。他早听说朱元璋是个得民心的反王，与元朝势不两立，便想投奔朱元璋共图天下。所以金锤殿下朱穆英到池州，一刀一枪也没动，韩愈就投降归顺了。少殿下朱穆英留下李文忠和韩愈镇守池州，他自己带着曹良臣先奔了卓虎岭。这一天，韩愈听探马来报说西吴王带着人马来到池州城郊，自己随着李文忠出城迎接。李文忠把韩愈归顺的事儿跟西吴王一说，朱元璋非常高兴，想不到这池州得的这么容易。那韩愈上前见过西吴王，迎请众人进城，随后命人摆下酒宴，献上池州的钱粮册、花名册。西吴王封韩愈为池州王，继续镇守池州。韩愈非常高兴，想不到啊，我县官又当上了池州王。所以大家伙在酒宴上高谈阔论，开怀畅饮，直到三更方才散去。可万没想到西吴王这么一高兴啊，酒喝多了。第二天早晨，所有的官员将官都起来了，他还没醒呢。大家把朱元璋叫起来，只见他昏昏沉沉，脸上没有一点血色，众将都很担心，生怕他病倒在半道上。陈野先也过来询问：朱千岁呀，今天我看您的气色好像与往日不同，是不是贵体欠安呢？朱元璋说：哎呀，孤王觉得心绪烦乱不舒服，要是病倒半道上那就坏了。陈野先说：不要紧，主公您要是走不了的话，咱们就多住几天，反正少千岁与曹将军已经提前走了，他们到了卓虎岭也得等咱们呢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不管我身体如何也得走，我现在心急四箭，恨不能一时攻下金陵，早日建功立业。要是因为我一人生病，使我军三路人马到期不能相会，那势必要惹出更大麻烦。我在池州不能久留，你去告诉军士，全营立即启程。好吧，我跟军士说一说。陈野先见了刘伯温，他把朱元璋要启程的话说了一下，接着说：主公病情很重，万一路上出了差错，反元大事毁于一旦，怕不合适吧？
哦，
刘伯温听着点点头。主公身体欠安，如果再赶路受风霜之苦，恐怕病要加重。这么办吧，咱们歇兵三日，待主公痊愈之后再启程。
哎，好。
就这样，陈野先走了。天色将晚，刘伯温升帐，让中军把众将换在面前。刘伯温吩咐胡大海、胡德济、韩愈、李文忠等人把守四门，又对陈野先说：陈将军，今夜巡查各营，防备敌人偷营劫寨，贫道连日行军，身体困倦，要去休息了。若有什么事，派人前来禀报。众人散去，各去准备，不提。单说陈野先，出了军师大帐，心中默默祈祷：苍天哪，祝我陈野先今晚大功告成，大仇得报。陈野先哪，他一时也没忘了杀死之仇，我的姑爷也死在朱元璋手，
我现在是忍辱负重，在朱元璋手下为了找机会报仇，可是总不得机会，我在这度日如年。